对不起啊，这个内容太多了，所以我今天都跳着在讲。我希望你们能够抓住刚才威廉们总结得很好啊，的几点，把这几点抓住就可以了。那我们现在谈谈这个释经的这个条件啊，然后我们再谈谈这个神学装备的问题。有时候一谈到神学装备，很多人就摇头，说这都是人的东西，啊，全盘否定。有些时候把这个神学都当成一个贬义词了。我当初要念神学的时候，一个传道人跟我说，他说冯弟兄，不用去念神学，那都是人的东西。你看我也没念神学，我的教会也很好，也很大。最后我还是去念了，后来他知道我上了神学院，反正已经是没办法挽回了。有一次到他教会去，我们好几个人坐在一起，他说没有自学能力，悟性不太高的，去念念神学也可以。我说是啊，我就是这种悟性不高没有自学能力的人啊。所以我们常常对这个神学都是很负面的。当然对神学的负面的说法有很多的原因，一个是我们神学自身有些缺陷啊，尤其是我刚才讲自由主义神学封闭的时候，神学院的很多老师是不信神的，他不信神迹奇事，他认为这些都是假的，那这样教出来的，认为神迹是有错误的。所以很多原来服侍很热心的同工想好好装备一下，然后出来好好服侍，结果呢在最基本的问题上把这个根基抽掉了，所以从神学院出来以后就非常的痛苦。我碰见好几位，你说圣经有错误，圣经有错误，那我们还信什么？哪个是可以信的，哪个是可以不信的，哪个是对哪个是错的，就完全就没有根基了。所以服侍就是一个架子，根本完全没有那种热心了啊，这是我们神学本身的问题。而且现在我们神学很多时候是走到一个死胡同里边，我这次没有时间，明下次跟你们讲，神学也有很多陷阱在里边的啊，太重学术，太重学术，没有助灵命，没有助这个工人他的操练，这样出来以后什么都不会，除了能够翻翻圣经再讲讲圣经的话，几乎别的全都不懂啊。所以这些本身是神学本身它有问题，但是一个好的神学院，信仰正确的神学院，实际对我们的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它必定是积累了教会几千年的及学者的研究，那些精华的部分让我们能够系统的装备一下，实际对我们今天是很有帮助的。我去了神学院回来再在教会讲道，弟兄姊妹就说，哟，冯弟兄讲道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因为你有那个整个神学的架构，你可以站在更高的看整个基督教的整个完整的体系上去讲一卷书，或者讲一章，讲几节经文，你就不是单单的就几节经文讲几节经文，你站在更高的高度上，这都是你个人很难读出来的，这都是几千年的积累。所以对神学不要一概的否认。当然你们今天选神学院第一要紧的就是信仰要正确，这是比什么都重要，否则的话学术学的越多越出问题。那些自由主义派的神学不是没有学问的，非常有学问的，可是他们就是以找圣经的错误为乐，哟，你看又找到这个错误来，是这样的。他们也钻研了，花了很多时间去钻研，但是他的目的是要找圣经的问题，这就会出很大的，所以一定要找信仰纯正的。然后在神学院里边注意知识和生命一定要平衡，不能只是去讲去学知识。今天我觉得神学院是走到一个比较困难的地步，就是学识知识性的东西太多，大家都没有时间 很多的时间呢安静读经祷告，因为那 paper 的论文呢、啊、很多人赶得你不行了，你还要学两门语言，还要学希伯来文，还要学希腊文，你想那么宝贵的三年的时间你还要学两门语言，那光背那个语法单词都记不住啊，几乎一多半的时间在背单词背语法，那多可惜啊，出来用不用了很快就忘了。我常常给弟兄姊妹讲，我说那就入门就够了，你像我在美国三十多年了英语还这么臭，你要、啊、就两三年就要学两门语言，那怎么可能啊，有一个开始就行了。像这些我觉得将来都要改革，是神学呢本身是有他自己一技难处，但是一个好的神学应该对我们帮助很大啊，所以不要走偏了啊，不要走偏了，完全去否定神学。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只有当我们对基督教的信仰以基本的架构最基本的基要的真理有了系统的扎实的了解，这样会对我们去理解圣经才会有很多的帮助，才不会走错。所以我觉得今天神学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给你建立一个基本的架构，我们不能保证我们每个人对圣经的解释都每一个地方都对，对不对？总会有偏差，但如果你知道架构在哪儿，你在架构里边偏就没有问题，都在基要信仰里边，如果你偏到那个架构外边了，那就出问题了啊！所以这个神学好的神学就会帮我们提供一个架构，知道哪一些是基要的必须持守寸步不能让的，但是哪一些是可以有不同的观点的。实际我们今天在教会里边很多弟兄姊妹的争论常常都是非基要的，可是争论的面红耳赤，基要的信仰有时候倒不管了。所谓的基要信仰就是离开了这些就不是基督教了，这必须要守住的，寸步不能让。三一神论，基督的神人二性，人的受造特殊受造，人的犯罪，罪的普世性，耶稣基督的救赎，因信称义，主复活再来，这些就是最基要的，全都在这儿了。每一样东西都很要紧，哪一样东西抽掉的都不行。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啊！所以要有，如果有条件，受一些系统的装备，还是很好的。不是说那一定是要必须的。但今天我觉得很好的时候，开始有了网络神学，那就可以，你不开不可以不会离开你的本职工作，你可以按照你的时间来安排，也不一定非要到学校去住校，这样的话你可以一边工作一边侍奉一边学习的装备，空中学院就这样的啊。所以出现了很多，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还是要接受一些，如果有可能接受一些装备那还是非常好的。当然也求神帮助我们不要从神学无用一下跳到另外一端，唯独神学好像只有念过神学的人才能服侍主，这又是走得太过了啊！所以我们就求神帮助我们有一个平衡啊，有机会接受神学装备是好的，如果有条件我鼓励弟兄姊妹都接受一下神学装备，无论你是全时间侍奉还是代职侍奉，将来对我们自己的灵命对我们基督教信仰的了解对护教对宣教对教会的侍奉都会有很大的帮助啊！但是一定是要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不要走任何极端。当然对原文的学习我刚才说了，并不是说原文的学习不重要，原文学习是重要的，但是我想我们在神学院你最多就是一个入门就好了，了解一些基本的语法结构单字，将来出来会使用 别人用原文解经的书、工具书能够使用就好了。要靠我们这么有限的原文的知识，就要去重新去读圣经、去翻译圣经，那实在是很不够的。而且光有原文的知识，不一定就能够正确的了解圣经。大家想想，主耶稣对门徒怎么讲？是主耶稣开他们的心窍，让他们明白圣经。你想，今天我们的人有谁比当初跟随主耶稣的这一批人，他们的希腊文、希伯来文，我们谁能比得上他？就即便有他们有这么好的希腊文、希伯来文的装备，还是需要上帝开心窍。所以就不能走极端，有了机会去装备是好的，但是以为说真懂了，你精通了希腊文、希伯来文，就一定能读好圣经吗？不一定。但是有机会了解一下、读一下，会使用这个工具书，使用那些专家们的解经书，就对我们会有很大的帮助。啊，所以像这些呢，我觉得今天很多的事情不是对和错的问题，而是希望平衡，啊，能够兼顾，能够走中庸之道。啊，这个保罗讲的，所以今天我常常是以后走到一个极端，就反对另外一个极端，这样就不好。所以一个解经家叫 Ram， 他说啊，一个资历中等的人加上自己的努力，教师和书籍的充分的指导，足可以发现圣经中绝大部分经文的中心思想。圣经中的主要的真理并不需要高深的学问才能明白，仿佛圣经只是为高等学者所写的似的。啊，所以这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比较平衡的看法。所以每一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感动、圣带领来决定你学习原文的态度。我们实际神学院去念书的多数出来都是工人，都是在教会侍奉、在机构侍奉、在宣教工厂侍奉，啊，所以这个原文知道一点就可以了。但如果有人他就是要当神学家，对不对？这也是需要的。那好好地读原文，好好地解经，能够在解经的方面多做一些这样的工作，那也是很好的。所以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决定对原文的态度，但是绝对不是说只有懂原文才能读圣经。那历史历代我们中国的好多老一代的这些传道人，那也没有机会读原文，但是他们对圣经解释的也很好啊。所以像这些呢，就我跟弟兄姊妹讲的意思就是，一定不要走极端啊！再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今天读圣经最重要的就是要处理好我们依靠圣灵和自己客户专业之间的这个关系。就圣经不是一本属世的书，它是上帝启示的话，是属灵的。所以我们要真正要明白圣经，一定要依靠圣灵的引导。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上帝又是借人的手用人的文字写出来的，所以有人说圣经也有神人二性啊。那意思就是说，圣经的本质是圣经是上帝写出来的，这是属灵的。但是呢，圣经又是用人的语言通过人的手写出来的啊，这就是表达的形式，是这两者之间我们一定兼顾它的特点。所以有求神来帮助我们。我知道很多老的传道人，他们过去根本没有机会读很多圣经书，带着一本圣经就出去宣教了，读不懂怎么办？就跪在地上祷告，祷告完了再读，读完了再祷告，就是这样，一直这样慢慢的加深对圣经的理解，就提出了一本圣经两个膝盖啊，这个是对我们中国教会很重要的一个宝贵的属灵的传统。但是问题是，当时因为他们没有条件，上帝会帮助他们。但是如果我们今天都已经有了很多的条件，有很多的解经书、工具书都在身边的时候，我们还是不完全不看，单靠去祷告，就是明白圣经吗？ 我想圣经圣灵有时候会直接开启我们，圣灵也会借着别人写的一些书，别的一些工具来帮助我们。我们不能时时直接求圣灵来做工。所以你看，有的教会生了病绝对不看大夫，就是祷告。那主耶稣讲得很清楚啊，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当然我们生病是要祷告求上帝医治，上帝可以直接医治，也可以借着医生的手来医治，这是上帝的作为。我们不能限制说上帝你必须直接医治我才可以啊。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今天我们读圣经也是一样，圣灵开启我们可以直接来开启我们，来光照我们，也可以借着圣灵，借着别人所写出来的简经书以及工具书来帮助我们啊。所以这两点之间一定要，也是要掌握一个平衡。所以如果我们看不到圣经属人的一面，就容易导致轻忽圣经的基本解经的基本原则，轻忽对与圣经相关的一些知识的学习，也会轻忽别人对圣经的理解和诠释。这样的话我们就会产生问题。这样的话很多时候我们读经都是以个人的心态在读经，都是自己在怎么理解。有人就说，我从来就不看别人的书，我就是从圣灵直接来开启我，就把别人的书都看成是属人的，都没有圣灵的工作。可是他读了经有了体会以后又开始写书。我就问他，我说如果你这个观点，你写的书我也不看，我就直接读圣灵就完了，对不对？所以接着说话就是好像说圣灵只开启他自己，别人的这东西都是人的东西，都没有圣灵的工作。所以像这些我就求神来帮助我们了啊，真正要有一个谦卑的态度啊。所以寻求圣灵的带领，和有必要去适当的参考别人的在圣灵的光照下所写出来的这东西，这两个之间是不矛盾的。你看我们是学自然科学的都知道，你不可能事事直接经验，你不可能事事都去做实验，对不对？你不可能。可是别人已经做出了实验，别人已经推出了定理，就可以接过来他的直接经验，就可以变成我们的间接经验，我们就可以在这个间接经验基础上继续往前走啊。所以作为一个人一定要站在前人的肩头上，你才能够走得更远。今天我们读经也是这个态度，千万不要轻忽前人在这个读经上所下的很多的功夫，很多的成果，要好好的把它继承过来。而且有时候我们说单单靠圣灵的工作，有时候我们容易把圣灵的漠视和圣灵的光照把它混淆了。圣灵的漠视，我刚才讲的这个字只用在圣灵的作者写圣经的时候用，是保证圣经的作者写出的圣经不会有任何错误，这是绝对的。但是圣灵的光照就不完全一样。第一，我们是不是正确的领受了圣灵的光照？圣灵光照我们了，我们所领受的东西是不是真的就是圣灵让我们要知道的东西？这中间不一定说一定是完全是一样的。所以我最怕的就是那种神跟我说了，神说什么什么什么，我一听就赶快就走了。因为他一说神跟他说了什么，你根本就把你嘴都堵住了，你根本不能说跟他不同的意见，因为是神说的，是吧？所以当你觉得你自己有感动的时候，要一定要小心一点，弟兄姊妹，加一点修饰词，加一点限制词，我认为好像是神这样这样我说的，这样就比较好。你说的那么肯定就是神这样说的，结果两个人都是神说的，说的也不一样，那你说这谁的？所以像这一地方，我希望我们是要依靠圣灵的工作，一定要非常的认真， 但是一定要注意，今天我们对圣灵的感动，我们认为是从圣得到的启示，是不是真正是从上帝来的，这叫慎思明辨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敬虔的基督徒，我们都每天要在祷告中恳求圣灵带领我们一天的工作学习，但是呢，这个祷告并不能代替我们去工作去学习去生活，对不对？我们还是要做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求上帝帮助我们，给我们的智慧能力爱心，能够刻苦的学习，努力的工作，愉快的生活啊，这个是很要紧的。所以有一个解经家说，他说我们不是用祷告取代认真勤勉的世间的功夫，我们要努力的通过圣灵的带领，能够尽力把自己这个本分工作做好啊。所以这两者之间也是一个平衡的问题。但是我们在学习别人的工注释书的时候也是要注意，不要完全被别人的注释书所牵引住。所以有人就提出一些解经的一些方法啊，说第一呢，不要以圣经的注释取代了自己读经查经；第二，不要把圣经的注释者当作权威，让我们成为他的奴隶，因为圣经的注释书也可能有不准确的地方，对不对？它就必定不是上帝的话。所以今天我们去听一个人的讲道，完全肯定或者完全否定都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难的是分辨。在一篇注释书里边，在一篇讲道里边，它可能有很多好的地方，但是也有很多可能需要慎思明辨的地方。最难的是分辨，不要因为听到一句你不满意了，你所有的道你都不听了，或者你不要听得好的，你把认为所有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的。当然最后的评判的基础还是在圣经本身，看看哪些是有圣经依据的，哪些是符合圣经的，哪些不符合，其他好的地方把那些不好的地方慎思明辨啊。今天我们对读注释书也是同样是应该采取这个态度。说实在的，如果当你们书读得多一点，你恐怕很难发现一本书你每句话都同意的啊。所以就求神帮助我们，圣灵光照加上圣经的最基础的这些教导，我们有了一个评判的标准，我们知道哪些是好的，我们接受过来，哪些我们觉得需要保持清醒进行的慎思明辨的，我们就注意要分辨它啊，所以这也很重要。所以不要完全依靠注释书，而且呢是希望我们找一些好的注释书。那我现在说实在的，我到基督教书店大部分都是买注释书，别的书我倒是买的少，就是希望能够对圣经的了解能够更准确。我现在中文比较喜欢的一套是天道出了一套解经书，天道啊，天道就是在美国那个天道，他现在已经出全了，66卷书全都出全了，大概加起来85磅，我全都买全了。然后呢，有一套是活泉希腊文解经啊，那一套也很好，就是整个新约圣经10套全都有。好，这样的话你在读经的时候就可以帮助我们很多最基要的东西把握住，不会出大的问题。所以真牧师，我在神学院念书的真立方牧师，他就说明白圣经有三种途径，一个呢是解悟， 就是原来不懂的东西通过别人的解释明白了，解悟。第二呢是证悟，原来不明白的东西通过自己或者他人的经验明白了神的启示。第三种叫领悟，就是直接从圣经去领受圣经的话语。他说最难的就是第三种领悟。但是他说如果说我们没有领悟的能力也不要灰心，可以向神求。因为在诗篇的119篇就说，耶和华呀，愿我的呼求达到你的面前，照你的话赐我悟尽啊，我们可以向神求的。所以我觉得我在神学院几年对我帮助最大的就是开始向神求悟性啊，求悟性。我原来在念神学院以前大部分都是专题性的讲道啊，一个题目出来以后找几段经文来讲，最不会讲的就是解经式的讲道，讲一节经文或者一段经文，每句话这样讲，有时候就读完了以后没有什么可讲的啊。我就给曾牧师说，那我说怎么办，他说可以向上帝求啊。所以后来我在讲道学的时候，我就按照他教的方法，约伯记我用了一节经文，当我的朋友讥笑我的时候，我却向神眼泪汪汪，就这一节经文，最后我写了10000多字，就是去学在这一句话里边怎么去体会约伯的经意是什么。哇，当时对我来说讲到是一个很大的突破。所以现在我解经式的讲到我就更喜欢，虽然有时候很难。我有一次从国内要回来，我知道礼拜天跟我讲到，因为我们是一年就排好的了，这个礼拜讲什么几章几节，那几章几节，不论你是谁去讲，你今天就讲这个。所以我就问他，我说我该讲什么呢？哦，该讲这个主导文的最后一句话，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就这一句话要讲一遍的。哇，当时我就赶紧跪下来祷告，这就不知道该怎么讲啊，这一句话就要讲一遍道了，也不是随便瞎讲。所以这些对我的帮助很大，慢慢去啃，慢慢去思考，反复的读，反复的思考，祷告思考，慢慢把这很多东西把它积累出来啊。所以这个三种的理解，我觉得曾牧师这三点是很平衡的。那如何去理解圣经啊？解悟、证悟和领悟，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学习领悟的这个机制，直接去领悟上帝的话。那么我们如果说每个人都带着世间的前世去镀金，那么我们又不能够保证我们每一个前世都符合圣经，那我们是不是读圣经会出现偏差呢？当然会出现偏差。所以呢，现在以解经者就提出了一种诗经的螺旋。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就是，当我们每一个人都带着自己的前世去镀金，但是不要把自己的前世绝对化、固定化。然后在镀金的过程当中，求神的话对我们的前世说话，来修正我们的前世哪些不符合圣经的地方，然后带着被修正的前世再去读圣经，再求神的话语对我们前世说话，再修正我们的前世，反复这样读，就不是一个圆圈，而是螺旋性的。每一次读经，我们的前世就对圣经的启示更靠近。神的话语是不会变的，但是我们对神的话语的理解就一点一点通过这个螺旋一点一点去靠近圣经。这就是一个今天非常好的一个螺旋式的解经的方法啊！我想我抽空我们以后还会详细再谈啊。所以这个前世，每个人都会有前世的地方，用时间螺旋的方法来解释解决我们的问题。所以大家知道我们华人教会有一个牧师，叫陈吉明啊，我也是很喜欢他，只曾经做过华神的院长啊，华神的院长。他说啊，今天世人受到最大的引诱是容易把自己神化， 基督教宗教改革否定了教皇的绝对权威以后，许多人却又将一些神所重用的仆人或者自己神化了。解经的时候好像只要与这些人的教导一样就绝对不会错，其实这正是改教者所反对的教皇。人的东西你就不能保证不出错。我知道大家今天都很喜欢大卫抛神的讲道，对不对？他是有东西讲得很好，但是我也劝大家一定不仅虚心受教，还要慎思明辨，是不是每一点都照单全收啊？不要，你要看他的是不是每一点都是按照圣经，是不是真的符合圣经的讲法。所以我在国内去培训也是跟弟兄姊妹一开始就说八个字，第一虚心受教，不要说讲员讲的跟你想的不一样你就不愿意听了，跟你不一样的不一定是错的。第二慎思明辨，不论谁讲的包括我讲的，你们都看看是不是符合圣经，不符合圣经的一律不要收，不要不管他是谁讲的。你看经常我们在辩论的时候都引用的什么，哪个神学家怎么，哪个神学家怎么说，神学家又怎么样，他也是人呐，要看圣经是怎么说的。好，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求神来帮助我们。所以今天我就神学上他自己实际有陷阱的啊，有时候容易把我们从逻辑从这个理性所推论的一些结论把它绝对化，实际的时候圣经根本没这么讲啊，但是我们容易把自己的体系把它绝对化，就会产生很多的问题。而且今天我们在教会里边的很多的争论往往都是在这个方面，因为如果圣经讲得很清楚大家就不会有争论，对不对？就是圣经没有讲得很清楚的地方大家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看法要去分辨它是基要信仰还是非基要信仰，如果是基要信仰就绝对不能让步。你比如我刚才谈到人的特殊受造进化论和创造论的问题，这绝对不能让步。有一次我到一个教会去讲道，还是教会的同工啊，长老啊，他跟我讲冯牧师，这个进化论是可以接受的。我说怎么理解？他说人，上帝是用进化的方法造的人。我说请问圣经在哪儿怎么说的？圣经说的很清楚，上帝用尘土造人。他这个什么关系啊？我这关系大着呢。如果人是进化来的，从别的动物进化来的，那么上帝用尘土造人就不是真实，就是一个神话故事。如果亚当夏娃不是真实的亚当夏娃，他吃禁果犯罪也不是真实的。如果亚当夏娃吃禁果不是真实的，保罗在罗马书5:12讲，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所以世人都犯了罪，那叫罪的普世性也不存在。如果人没有罪，耶稣还用上十字架吗？大家发现没有，整个的创世纪里边这些最基要的信仰都在里边了。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是绝对不会让步的。他是说冯牧师你现在很危险了。我说怎么危险了？他说如果有一天证明进化论是对的你怎么办？我说如果有一天证明进化论是对的我就不信基督教了，那说明基督教根本就不对。我告诉他你信基督教很危险了，你信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万一有一天证明另外一个神也是真神怎么办？你不能这样，你要信你就是要坚定的相信，而且进化论今天根本就没有真品实据的证明的。我是学生物学的，我信主以前已经觉得进化论有问题了。所以像这些就属于最基要的东西是寸步不能让，但是非基要的 一个人信主是因为上帝在创世以前拣选他信的吗？还是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他听了福音被感动信的？这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人也可能不同的情况，但是基要的是什么？你只要真正悔改信耶稣，你就得救。至于说他是因为被上帝拣选得救的，还是他被圣灵感动他信福音，那这你可以有不同的看法。要紧的就是你真正悔改，你就一定得救，这就是基要的东西，因信称义啊，是要把这些道理把它分清楚了。我们好的东西没有必要去争论，你自己有自己的看法就可以了。很多时候争论就引起教会的分裂，教会的不和，这是非常不好的。我们常常就是打内战，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真正就是往外打去宣教没有力量，自己在内部把自己的花光了。说求神来帮助我们。今天我本来下次有机会专门来讲神学研究当中的可能要注意的问题哈，今天我就不讲一讲了，实在是没有时间了。好，我想我们今天这个圣经的装备哈就谈到这儿了。